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各位菩萨，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地藏菩萨啊，因地啊，最前面介绍这个地藏菩萨的功德，后来介绍地藏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释迦牟尼佛向文殊菩萨介绍他的因地，他说有一次也就是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之前地藏菩萨身为大长者子，就是十一位长者，一位婆罗门长者的子，他说这个也就是那个时候有一阵佛趋势叫狮子奋性具足万喜如来，而这个狮子是代表受尊之王，也就是说狮子比较佛的意思嘛。奋性具足万喜，也就是万行圆满成为佛。那什么叫佛呢？就是自利利他，利他圆满，也就是说佛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佛就是自利圆满，利他圆满，也就是说每一尊佛成佛都是因地发菩提心，自利利他，就觉醒圆满。这个圆满的觉度佛呢他是要发愿的每尊佛发愿成佛都要发起利他之心，而利他圆满，这个圆满呢不是我们讲就是说我利益尊生让你成佛了，让你得到解脱了然后我才能成佛。这个佛发愿的时候，我们看人数菩萨问经里面说也就是说我们发的普贤行愿功德为什么不可思议，但是普贤行愿里面呢有一个这样的现象，比例呢一合掌我带一切尊生在十方诸佛面前离身诸佛称赞如来广受供养，他说带不是带一切尊生，那尊生到底有没有利益呢尊生肯定是有利益的，但这个利益还是跟佛陀发愿有关系。那佛陀法院这个因地法院呢，有的那个佛他法院先成佛，有的法院呢是不成佛。你像地藏王菩萨法院呢他是不成佛，他尊生都尽他成佛。像释迦牟尼佛他是先成佛后度尊生。但是呢他们都发了普贤行愿。按照正常情况下他为什么一个先成佛一个没有成佛呢？这个就是说在文殊菩萨讲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呢就讲到，他说佛发愿度一切尊生，这个念头就是成佛念，也就是说不管尊生度不度，这样这个愿发出来了就是圆满的。所以呢这个愿发出来以后要成佛就可以成佛但是呢如果你发愿这个要度一切尊生，要让尊生成佛得度你才能成佛，那肯定就骂像地藏菩萨是吧。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在你行普贤行愿的时候我带一切尊生在一切诸佛面前礼敬诸佛，这个就是自信三十二相八十愿就出来了。但是尊生不一定得度，尊生不一定，但是你这个愿是圆满的，因为这个利益尊生的这个愿圆满了，所以呢你这个愿离先成佛。所以我们前天发的那个经典就讲到，既然你发的是圆满愿那你就成佛，到底尊生能不能够相应你不要管， 你发的愿圆满就可以。所以就单方面成佛，成佛以后呢，他这个愿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他成佛以后能度一切众生，像释迦牟尼佛与十方世界，就像我们今天的善根啊、福德因缘，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来度的，就是。但是呢，我们跟释迦牟尼佛都有因缘，因为释迦牟尼佛发愿的时候，与十方众生心中起了普贤行愿，和他已经成佛了。所以呢，释迦牟尼佛一定到成佛以后，一定要到我面前来度我，就是说他这个愿跟我已经结了缘，至于他成佛了。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讲到啊，这个因为我们这里讲了，就是说啊，见了这个佛陀的三十二相嘛，因为这位长子啊，看到狮子奋心具足万显如来，大家知道什么叫如来吗？如来也就是圆满的意思，也就是不来不去的，就是、当下的时候。狮子分性具足万行，这个体啊，比如说狮子说法的狮子，它都是空性的。它这个体，我们前面讲就是觉性。而这个狮子就是相，这个相叫识，叫心识。而这个心识跟觉性是一体的，这个叫如来，非来非去，无所来亦无处，它是叫如来。那说这个具。分性也是一样的，他虽然利益尊生，他是以尊生心而利益的，但是呢他的体是觉性，所以觉性跟觉识是同时建立的，所以他叫如来。他说具足六度万行，万行就是慈悲喜舍六度万行，而这个慈悲喜舍六度万行的体是什么？这是心识，是代表尊生，因为没有尊生是不具，是没有六度万行的，就也不吃持戒，也没有尊生哪有持戒呢？所以尊生才有六度万行，但是呢，尊生不可得，也就六度万行不可得，那叫心性。所以心性里面是没有尊生的，但心识里有尊生动万念，而万念是不存在的，因为尊生者是不可得，所以他六度万行当体即空，所以叫做心性。但是又不离开有，不离开尊生，叫心识。所以呢他称为叫如来，如者如来，如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来者就是当下，来就是说现前这一切都叫做来，但当体即如，即如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什么东西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呢？就是心性啊，就是我们的法性，然后我们自性，我们地藏菩萨来讲就是藏啊，如来藏，等于就是啊，如来藏。所以呢，奋心具足万行如来，其实呢，他所现的这个相啊，是他的因缘。那么说这个他没有现象，我们当下也具足。就是说，我们要闻到。啊，狮子奋心具足万行如来，了解这个如来是无所来无所处，那这个如来一定是在当下，因为你不能说啊，他走了就是尊生走了，因为尊生到哪个地方去了，所以如来就走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走实际上是并没有走，他还在当下，他说这个当下的理还在这个地方。所以呢，狮子奋心具足万行如来，我们现在合掌的时候都能够相应，因为他没有现象，我们就不认识，是吧？因为他没有在面前现三十二相，所以我们就不认识了。他有一天现三十二相，也是当下出来的，那这是跟尊生因缘成熟。但是呢，我们这个长者子啊，看到佛陀的相，具足三十二相八正好的这个相，就是他的因缘成熟，所以呢，地藏菩萨正好碰到了这位佛。而这个佛正好出世，是吧？啊，他看到这个佛相好，离上我们一定要悟到一个什么？离在离上当下就具足了。事上需要因缘，如果没有因缘，但是我们悟到离的时候呢，跟看到相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能不能见到这位佛呢？也能看得到， 要在理上看啊，在理上看。他说这个佛陀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叫千佛传也。后面一句话叫做十长者指见佛相好，千佛传也。因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此狮子奉献具足万顷如来告长者子，于正此圣当悉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那我们从前面讲啊，剩下就说十长者子见佛相好，三十二相，他说他的因缘成熟，我现这个相。那现的相这个话跟我们讲，我们闻到这部经念的时候，我们没办法看到这位佛，但是不能说这部经理跟我们不相应，因为他理要相应，是吧？你想假设我们画一幅画呢，是不是见到他呢？怎么变成的这样释迦牟尼佛和他的应身相，我们见到他是无二的。假如说我们见到这个阿弥陀佛或见到真阿弥陀佛是无二的，那我们说我们见到观音菩萨，见到这个一张画，画上面一个观世音菩萨，或见到真观世音菩萨一样的，无有区别，是吧？就像你把你父亲画一个小小的一张纸，你看到父亲你心中自然恭敬，不因为他一张纸你不恭敬吧？因为你对你父亲了解以后的话，随便画一张纸你都能感受到他存在。如果你真的把这尊佛明白了，就要说他的名字，他也觉得当下就说这个名字，你就说你说你的父亲的名字，你马上就会感受到他的相貌，他的恩德啊，他的庄严啊，他的威力，他的名声啊，或他的功德啊，你都能感受到，就是当下感受到。就是我随便用泥巴捏一个像放在那个地方，但是你看到这个佛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他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不因为这个小小的泥巴像或者你把它捏出来非常难看，我影响你对佛陀的庄严像我有所分别，你会有吗？肯定不会的，是吧？所以呢，佛只要随便的写一个佛字，或者用泥巴捏一个捏得不好看的这个像，你心里面都会想到佛陀的三十二相转一下这个体，因为你对佛陀一旦明白了就知道。所以我要讲明白了以后呢你就会像地藏菩萨一样，像这位长者子一样，就是说我们因为后面讲发愿嘛，但是你现在见到他，那你怎么发愿那是你的事情，因为地藏菩萨是那样发愿的，对吧？那你说观音菩萨又是怎么发愿的呢？那个普贤菩萨又是怎么发愿的呢？对吧？他说很多，你像在北华经里面有五辈尊佛，而五辈尊佛看到这个当时见到了一尊佛，是吧？见到一尊佛的时候，包括阿弥陀佛也在那个地方也见到那个佛，释迦牟尼佛带着五辈弟子都见到佛，但是他每个人发愿都不一样，只有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发愿。他说这个观音师至文殊菩萨他发的愿也是要成佛，他所堕的众生是清净庄严的，释迦牟尼佛堕的就是我们，是吧？他有的佛啊堕的众生可能是长或者是阿拉汉或者是菩萨，是吧？每个人堕的不一样。所以呢一尊佛去世每个菩萨发的愿不一样。那么说我在说这个狮子奉献具足万顷的时候，地藏是怎么发愿的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发愿呢？那么说我们在读这部经典的时候，这个奉献具足万顷如来跟我们有关系吗？一定有关系，不然的话经典就白说，就因为经典说跟我们心性的都有关，每一个字跟我们心性都有关系，你一定要明白。所以我们讲地藏经讲得很慢，就是说每一个字跟我们的观想都有关系，你不能够错过了，你一错过了你就不知道这尊佛跟你有什么关系所以呢我们看到狮子就是佛的意思，奉献具足万行六度万行慈悲喜舍都具足了这位如来，这位如来在理上我要明白他还因为来如来如来无所来一无所住故名如来，他无所来去的，那肯定在当下一定在这样离上是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扩展地图的话都可以可以领会到它，是吧？可以感受到它存在。 他说这尊佛当时这个看到佛陀这个千佛相好，佛陀这个相好是怎么来的呢？我让白姐修相好啊，啊，他叫千佛相好。他说他持五戒，持四善，这样你持四善，你就可以获得转生相。因为四善法是天相，五戒是人相，那我们获得人相就有这个转生相。而这个转生相就是我们人虽然这个相不好看，但是呢它含有这个种子，因为过去持五戒获得人生，或者说你皈依三宝，你皈依三宝的时候，你的这个眼耳鼻舌一根呢、啊、只要你皈依三宝的时候，那个种子就出来了，这根就出来了，不然的话你不会有这个人相。虽然是人相，眼耳鼻舌身意，那我们站在这个地方看个佛，你不觉得差不多吗？他有眼睛我也眼睛，是吧？他有耳朵我也耳朵的鼻子，不是一样吗？算是一样。他说大梵天是吧，大自在天下，还有转轮圣王像，转轮圣王的像他也算是一样啊，但是很模糊，是吧？他这个很模糊，只有佛陀的像是非常清楚，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非常的清楚。那他三十二相为什么这样清楚，我转轮圣王为什么不清楚，有点模糊。那我们这相呢，就是说就看不到了，看不到什么男相女相啊，这个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的相，但是呢肯定是持五戒来的，因为没有五戒获得不了人相，知道？或者说你皈依三宝来的，或者是念佛来的，或者说你遇到了佛，知道？或者说别人给你打了皈依，那整体来说你一定是遇到了佛的准则，就遇到了你根本善根，就是根本善根就是你的佛性。只要你遇到佛性，你的善根准则一定会出来，只要你善根的准出来，你的三十二相就会出来。所以我们这个三十二相就是复兴里面出来，复兴出来。为什么你没有圆满呢？因为你没有修，你没有修，你只是持了一个五戒，因为持了五戒获得人生，持四善就获得天生，所以呢获得大梵天王身或者转轮王身，是吧？所以呢这个相貌啊，你说三十二相我们就不需要说了，因为三十二相就是佛陀的就是眼耳鼻舌身体啊，这个三十二相，他这个三十二相呢八十种好，就是说他的三十二相往这一站，就是尊生就获得八十种好，所以有八十种好，这个好是利益尊生的，知道吗？也就是说你只要看到相，尊生都会得利益。所以你坐在这个地方，你就意想这个相，你的善根就爆发，所以你的相貌，你看到佛陀的眼睛，你的眼睛长得肯定越来越好看啊！你看到佛陀的耳朵，你的耳朵长得越来越好看，所以你的眼耳鼻舌就是你定着佛，你就有这种庄严出来，对吧？它跟你是通的。这是我们二元定律怀疑，如果你看到佛的时候你不得念头，你可能跟你就跟你就是他，他就是你，对吧？如果一点念头不心生的话，也就是说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受者，相就是我，我相，你一念不生啊、一念不生呢即是菩提啊，就是无量觉了，就是佛了。那我们念念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呢就变成二元定律啊。所以你看对佛什么叫恭敬心，就是一念不生，一念不生就是恭敬心，一念不生就是疑心，一念不生他说就是忏悔，离间诸佛称赞于来往，四大愿望都是具足。如果你一念不生，就三十二相八，为什么一念阿弥陀佛就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呢？啊，所以呢，你了解了阿弥陀三十二相，你明白了，你念佛号意思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因为你不明白名号就是三十二相，三十二相就是名号，所以念佛是实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但是呢，我们怀疑那三十二相。就会有车相，有车相就印子啊，不会圆满。你一份怀疑，他就你的相呢啊就不庄严啊，就会有车相。所以如果一点怀疑都没有，你念佛，所以我们首先要对佛陀的相在名号上要建立出来，而名号上建立了，或者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在三宝的建立出来，或者我们给畜生打皈依，如果畜生要有悟性的话，给他打皈依，他可以直接离开畜生。 啊，恶鬼你给他打皈依，他可以直接离开恶鬼，因为皈依佛离开畜生，皈依法离开恶鬼，皈依僧离开畜生，就是说这样的皈依佛就离开了地狱啊，啊，皈依法离开恶鬼，皈依僧离开畜生，这样的皈依三宝离开地狱恶鬼畜生，那就是人，那就是天。所以呢，三摄相有隐有显啊，所以一定要知道隐显差别，这是我们怀疑或者说二元对立或者不能一心万法分别。所以我们看到佛的时候，就是我们又看到佛的时候，要一心看佛，一心就是无二元，就直接把你啊跟他融为一体。就是我们一心你看着佛，你就可以证到出果的，对吧？真的出国是吧？所以你如果看到有佛，有专注一心的话，是吧？然后你就用慧观照，你就可以得到三果，是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观就很好观。也就是说，就是个无界十善，也就是说这个佛陀的相好。那佛陀相好在修的时候，其实也好简单。如果你了解般若，或者说，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都是三摄二相，了解般若一念之间啊，就是三摄二相。但是呢，就是我们修普贤行愿它也是三摄二相，但是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就是不成佛的愿，像地藏菩萨。那什么样的叫不成佛的愿呢？他要成佛，但是呢他一下子成不了佛，也就是尊生度尽。就是说他尊胜多净，他是怎么出来的？他就说你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到地狱底下去多尊胜，地狱不空，他就不成佛，他发的这个愿，发的这个愿，他地狱空了我才成佛，才圆满三十二相。所以释迦牟尼在指娑婆世界，他的三十二相呢是要跟娑婆世界的尊胜因缘成熟才成佛，所以他的三十二相一定是跟我们娑婆世界的尊胜有关系。所以地藏菩萨的三摄二相一定是跟地狱有关系。那这个文殊菩萨过头啊，或者是普贤，或者是别的一些佛的那些佛，那那些佛的三摄二相他也是三摄二相，但是呢他三摄二相他过于因地发愿的时候，他可能在天上，也可能说那个人非常庄严，就比例来讲人到八万四千岁的时候来到人间成佛，所以他这个成佛啊，三摄二相就很容易，是吧？他一说法，众生都成就了，他所以他的三摄二相就很容易得到，是吧？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修行般若啊，修行般若，那么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成就的三摄二相，但这个三摄二相是阿弥陀愿里面显现出来的，就是大家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与十方世界是跟阿弥陀的愿力相应的，因为阿弥陀发的愿呢，所有尊生他也是先成佛度尊生的。那说我们到了西方极乐都具备了三十二相，但是这样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即凭十方，即凭为什么呢？因为你三十二相是来自于阿弥陀佛跟阿弥陀后一起的，阿弥陀的四十八愿就是你的四十八愿，你的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的四十八愿，也就是没有你存在就是阿弥陀佛。所以你一到西方极乐即遍十方，即遍十方，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光明遍满十方，所以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十方世界都有一个你去化现，化现，但是这个化现不是你能去的，是阿弥陀光明去的。到了西方极乐是阿弥陀光明，不是你的光明，因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尊生都可以称阿弥陀光明遍满十方，知道吗？所以与十方世界实现三摄二相，就是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我们要视为阿弥陀佛的话，那释迦牟尼佛怎么来的？是称阿弥陀佛光明来的，啊，十方诸佛都称阿弥陀光明来的，不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他是称光明一切三摄二相。我在彼安养无为界日是娑婆世界，那释迦牟尼佛是称作阿弥陀的光明与十方世界，他说称阿弥陀的光明也可以说啊，普贤行愿为菩萨，观中化佛无数于化菩萨中亦无边，是吧？这个他说这个那地藏菩萨呢，他这个地藏菩萨 狱到地狱底下去，在地狱底下堕众生。那地狱底下的众生呢就非常难堕，他又跟我们上说一下。那说他在地狱底下把这个众生堕脱的话，成就上说一下，他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个地方要六道万行，要修六道万恨。那修六道万恨的时候，他要成就众生，就像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现在法愿，就是说我只要一念般若，哎，我只要闻到般若，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都是上品往生，与十方世界都是上说一下。但是如果我们在此世界，我们就做不到。就是我们就闻到了般若，就被上说一下了，这是一个理，但事实上做不到。为什么呢？如果你在此世界闻到般若的时候，你必须具备一些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贪里面、嗔里面、痴里面，你这个般若还能抓得住吗？你看你对人家叫诸法空相，你了解是一切都是心的，这个心识都在心性里显现出来的。现在那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你心的心识，是吧？既然是你的心识，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不管是好的境界、善的境界，都是你心境，你不应该有分别心啊。就是因为你了解心性，看到小草的时候都是你的心性的时候，就是你看到草也好，看到环境也好，看到流水也好，都是你心性出来的心识。然后呢，看到环境或看到大便呢，你心都是毫无动摇，一点都不动。地藏菩萨就在修，现在正在修这个。他修到流水跟环境是不二的，就是火坑呢、啊、火这个火海啊，它都是不得念头的。所以他能在地狱底下游走，对吧？游走，也就是说，他在地狱底下能够把火跟水、地火风水、好坏善恶这所有的境界变成他一念。所以地藏菩萨把地狱界、恶鬼界、畜生界都变成他的心识。所以地藏菩萨他是带着这个，手上拿着一个珠，这个珠子呢叫做藏。啊，赞！他说到地狱地下去，地狱都变成清凉了，知道吧？到火在烧的时候，那个火变成清凉的。那说你也带着个主动，说你了解心识了，那你跟地藏菩萨应该是一样的。可是你们到地狱就不行，你到地狱地下去，火就会烧你，然后烧的时候，你一定会痛苦，一痛苦一分别一执着就不行了，知道？你就受不了。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啊，地藏菩萨他有这个愿，不能代表我们有这个愿。我们只能说暂作地藏菩萨的功德啊，来获得一种福报。就是我们的善根，今天皈依三宝的善根是来自地藏菩萨，我们现在这个福报是来自于地藏菩萨。那我们说我们这个福报、这个善根和心情的这个境界、皈依三宝的境界都是来自于地藏菩萨。但是那么说我们借助地藏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了解此世界的这个因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从阿弥陀光明于西方世界啊，无所障碍，是吧？但在此世界你要跟地藏菩萨的愿一样，他说我站住地藏菩萨的愿也可以，反正你要跟地藏菩萨要相应啊。也就是说假使你一闻地藏菩萨，你不会到地狱恶鬼出生的，对吧？因为我们闻到地藏菩萨，一定你地狱到恶鬼的时候一定会分别的，因为我们害怕，知道吧？所以就这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地藏菩萨说这个文殊菩萨他说就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文殊菩萨，他说地藏菩萨当时是为子见了佛陀的相貌，就问了这相好庄严升起了啊。他说怎么样才能修这相好庄严呢？就是这时候这个佛呢就告诉长子子，他欲证此圣，当知久远堕脱一切啊受苦的众生。但地藏菩萨的善根比较大，他一听这话以后马上就升起一个什么样的心呢？啊，就堕众生，要利益众生。这个是最有这个一般的人 可能不可能有这种善根的，也只有地藏菩萨。就是说你看这所有经里面，我们只看到一个地藏菩萨发的这个愿，我们只看到一个阿弥陀佛发的愿，只看到一个地藏菩萨发的愿。就是阿弥陀佛发的愿是摄取了十方诸佛为他的一念，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呢，就是他闻到佛以后呢，他发的愿要摄取一切众生，所有众生成为他的一念。他说众生不成佛，他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也就只有一个地藏菩萨，只有一个阿弥陀佛。所以我认为呢，地藏菩萨其实呢，他也是一个报身啊，是一个因地上的报身。也就是说十方诸佛啊，没有一尊佛比在因地修行呢、啊、他的这个愿呢 啊因为所有的佛啊，都他摄取众生都是一方众生、两方众生、三方众生，唯有地藏菩萨摄取了十方众生，如同阿弥陀佛一样。就是说这个十方诸佛摄取了诸佛国土，他的光明可以照一国土、两国土、三国土，唯有阿弥陀佛他的光明可以照十方国土。就是说你看他跟地藏菩萨，一个在因上，一个在果上，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地藏菩萨跟阿弥陀佛，一个在实现因，一个实现果，是吧？他们俩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一个是因地上的圆满报身，一个是果地上的圆满报身，你可以这样的观察，是吧？所以文殊师利，然后十长者子就听了这话以后，当下就发愿啊，因发愿。我今尽未来际啊，不可计劫啊，为是啊，罪苦六道尊生广设方便啊，尽力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啊，一是欲比佛前啊，立是大愿啊，欲经百千万亿那有他不可说皆啊，他善为菩萨。由于这佛面当下就是法愿啊，所以呢，他知道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个地藏菩萨的因地啊，长者子啊，就知道佛陀的三摄相是以为利益尊生而圆满的，利益尊生而圆满的。也就是说，他说。他我要把十方世界所有的尊生，就第五个出生所有的六道尊生全部啊得度，摄取方便得度，令其解脱，我方才圆满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地藏菩萨当下去发这个誓愿，这一般人呢都不是，看到三十二相就问我用什么样的方法快一点成佛啊，我们都是这样发愿，我们早一点到西方极乐世界，快一点进入三十二相。我地藏菩萨发愿不是，他说我要是把所有的苦恼的尊生也度尽，全部解脱，我方才圆满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就是每尊菩萨发的愿不一样，因为尊生是很多种的，不菩萨都不一样的发愿，所以地藏菩萨就是这样发愿的，他也发愿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你看到这个三十二相，一定是以利益尊生而圆满的，不可能自私自利获取的三十二相。也就是告诉我们，他说不管你持五戒啊、修十善业啊，都是在利他的角度上，我获得的是三十二相，不可能自私自利能获得。自私自利就是贪嗔痴慢疑，我贪嗔痴慢疑真的是地狱相、恶鬼相、畜生相，真的是这个相，这个相是非常丑陋的。所以呢，只有利他才能获得这三十二相。所以他在佛面前啊立大誓愿，而是愿很重要，愿是建立我们这个像射箭一样，愿啊行，有愿有行，愿就是方向，知道我们发愿要成佛要愿，行为就是利益众生，就是我发愿一定要成佛，然后呢法愿我要度众生，就上求佛道消化众生，然后呢行为就是说他立这个大愿是非常广大的，因为他众生不度尽他不成佛， 也就是从自性上面发的这个愿呢，也把所有的众生建立他的一念中。他说有一个众生不成佛，他就成不了佛，所以他的愿啊，非常就是佛这个愿嘛。而佛的愿非常广大，就是愿就是他的目标啊，就像我发愿目标，他的愿非常大，就像我们射箭一样，那个箭拉得很紧。他说箭，然后加上行为，是吧？他说你这个百千万劫啊，一大誓愿，就是你修行，所以在这个六道众生，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常行种种方便，我利益众生。所以我们看那个我们讲历尽修行呢，是地藏菩萨。我常常讲，就人家骂的说灵，都是地藏菩萨在发愿。就是说，你在这个三国世界，你可以感受，如果一个修地藏菩萨有几种啊？地藏菩萨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感受地藏菩萨的恩德。所以我常常讲，地藏菩萨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获得，我们在前面讲到，我们就要闻到地藏菩萨的名，升起赞叹。聪明礼拜赞扬，就是说这个，那我说就能够获得百劫这个百返了三十三天的大福报，是吧？而这个福报，我说就是说一般的凡夫都是这样的思维，也就是说希望地藏菩萨能救我。那第二个的话，我们要修行地藏菩萨的功德。修行地藏菩萨的功德，就是在此世界啊，因地上，因地上呢，就是说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历劫勤苦，永无退志。就是说我要发地藏菩萨的大愿，叫道位修行嘛。比如说因位修行、道位修行、果位修行嘛。所谓的因位修行，就是说我们见到地藏菩萨，马上升起皈依之心。道位修行呢，也就是说。你发地藏菩萨的一样的大愿，从此以后在娑婆世界跟地藏菩萨心要相应，因为地藏菩萨的愿力跟我们心是相应的，所以人家骂你说你讲你都是地藏菩萨的，因为地藏菩萨不是在一切众生心识上面，你明白以后的话，就是说你顿地念头跟地藏菩萨是相应的，或者是地藏菩萨名我们用两种方法，就是说人家打你的时候你不打他，就是这都是地藏菩萨的愿力，然后称地藏菩萨名都可以。他说这个行跟地藏菩萨这个功德都是一样大的，就像我们修普贤行愿一样，因为心识是遍十方的心识，因为我们的这个心性是遍十方的，心识就遍十方的。那人家骂你的时候，你要像普贤行愿一样，就是说这个。在欲释放世界欲释放世界，不管任何苦的地方，要常修地藏菩萨苦行，知道？也就是说，我们持戒啦、忍欲精进禅定，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要去修忍，修忍，知道？因为你把地藏菩萨按到心里面去，你看到所有的逆境都是地藏菩萨的实现，知道？就是说我常常讲，说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叫顺境修行，地藏菩萨叫逆境修行。逆境修行是100%的功德，顺境修行是50%的。也就是我们一般人喜欢顺境修行，但是呢，娑婆世界是逆境比较多的。既然逆境比较多的话，在此世界地藏菩萨跟我们是非常相应的。那么说，我们了解了地藏菩萨的功德，那么说这个在此娑婆世界学习地藏菩萨，那么学习地藏菩萨的时候呢，那么说你可以成就忍，成就忍呢？他慢慢的就进入到什么样的状态呢？别人来讲，尊身呢与水中之泡嘛，是吧？坤水里的约呢，坤中之泡嘛。就是你常常修，常常修，修到一定的时候啊，你就发现世间如梦幻泡影，一如雨点，就进入到一种空性状态，知道？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修习地藏菩萨的时候，你自然会有这种感觉，知道？因为你有一个愿在那个地方。你有一个愿，哎，我对境时候啊，就是说我们修行像持戒一样，一定有一个我叫不杀生，一定有一个不杀生的戒出来，才产生戒体戒相。如果没有，我不犯戒，它戒就不存在。那我们怎么体现地藏菩萨呢？它是要一个对境，就是说看到色身相互触法，下雨啊，出太阳呢、啊， 这都是地景。而在这个地景上，我能感受啊，地藏菩萨，知道？所以呢，在你生活中，不过我们只想呢，在好的地方，在坏的地方，我们有人可以修；在好的地方，我们就修不出来。别人来讲，我们忍不住贪心，是吧？忍住贪心，就说我能忍住嗔心，但是我却忍不住贪心，这也是一段。就是别人人家给个糖给你吃，然后呢，你马上起贪心，我们。贪心的这种就是逆境啊，我们更难受。为什么呢？你骂我啊、我们可能会，我们行菩萨道可能会忍一忍，但是那个人对你好的话，你不起贪心，这个就很难，知道？所以贪心比嗔心更难，知道？贪心是绵绵密密的，知道？嗔心我打你一下，你马上就跑，是吧？贪心的话不会跑的。贪心它会是连在一起，知道吧？也就是说贪心还有一个痴，还有一个情，是吧？那个痴情更加危险，是吧？就是说这个痴情，那我们说一个没有般若的人的话算很难修的。所以我们发起地藏菩萨行的时候，不管是贪嗔后面才有痴，没有贪嗔痴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呢？贪执着于贪叫做痴，执着于嗔也叫痴。如果你不执着于贪，不执着于嗔，那你痴就没有了，因为执着于贪嗔才是痴啊，是吧？所以痴呢是来自于贪，你不执着于贪嗔，那你痴慢疑都不存在，是不是？所以贪为根本，是吧？如果没有贪是最逆境是最强烈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照顾到贪。所以在生活中呢，这个名利财色啊，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得到。那么说地藏菩萨来了，我们往往看不见，是吧？那么说你一念地藏菩萨的功德那么大，那如果你生活中是不是见不到地藏菩萨？我刚才讲就是说，如果地藏菩萨在你心中建了这个理了，然后你随处可以修地藏菩萨。你看一念地藏菩萨被白法三摄这个三十三天，那地藏菩萨哪个地方有不在呢？是吧？这种生活中无处不在呀。所以你看到地藏菩萨的功德的时候，你自然就很亲近了，就非常亲近了。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感受到地藏菩萨的功德啊。所以在六道，我们这六道的苦啊，时时刻刻都可以感受到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的功德，我们第三个呢，就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都比较难，那第三个叫果位地藏，是吧？果位上的地藏菩萨，果位上的地藏菩萨那就很清净，是吧？因为我们修阿弥陀佛也是果位，普贤也是果位，普贤果位就是你这一念升起的时候就是地藏菩萨。为什么呢？因为心时起一念，你这一念从哪里来？就是地藏菩萨给你升起的。因为没有心识，这一念不是，我这一念正在妄心里面叫妄想，叫尊胜。我这个妄想尊胜是不可得的，那你这一念从哪里来了？我这一念就是心识。这一念是什么？就是地藏菩萨的本愿。这一念就是菩萨的沙。这一念就地藏的地，是吧？就是说你这一念是什么？地藏的地，搭配心故。这一念是什么？本愿的愿，愿力广大故。那这一念是什么？是菩萨的沙，是吧？那就心里面现的法界，是吧？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一念从哪里来呀？地藏菩萨，就你那一念是这样，你那一念地藏菩萨，我们这里一百个人就一百个地藏菩萨，所以后面就讲到地藏菩萨像麻盖一样。什么叫麻盖一样？也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房子里面就有多少念了？你看这里有十根柱子，就有十根念。是吧？还有这个翻了一个念，转了一个念，佛像是一个念，拜殿也是个念，书也是个念，是吧？男的也是个念，女的也是个念。那我有无量念，这个念像麻盖一样。那你把眼睛敲一下，看看外面干什么？那外面好多的，你把眼睛捶一下看看，好多的麻点，一个麻点一个念，一个麻点一个点，就是一个麻点。就是一个地藏菩萨， 一个麻点就是一个点，就是你把眼睛垂一下，出现很多风光的。那个人，你看一看有多少地藏菩萨现前，哇，遍法界都是地藏菩萨。你就看你对地藏菩萨又没感情，你对地藏菩萨感情越重，你越感受到这个世界很珍贵。因为我们很多人信阿弥陀佛啊，就因为阿弥陀很珍贵，所以呢，我们看到的都是阿弥陀佛的无量观寿。其实呢，从般若觉度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整个法界都是你的见闻觉知，知道吧？就是说你看到的不是房子，是你的见闻觉知。你眼睛看到的见，见从哪里出来呢？房子有没有见？房子会见到我吗？是我看到房子，那就是见。我耳朵听到的声音叫闻，然后我身体感觉，然后我知道一个世界叫直接见闻觉知，是般若觉度来讲的。我觉得见闻觉知来自于我们的本性，所以见闻觉知都是无量觉，是吧？无量觉，那净土方叫无量阿弥陀佛，那说从地藏经来讲叫无量地藏菩萨，在普贤行愿来讲，普贤十大愿望念念都现前，是吧？十大愿离尽诸苦，十大愿来广愿，这每个念是具备十大愿望，这样一顿念普贤十大愿望，普贤十大愿望当下跟你一念，它是吻合一体的，知道吗？就怕你不知道二元对立，产生妄想，以妄想为根本。所以呢，哪个法门都是一样的。所以地藏法门也好，普贤法门也好，阿弥陀佛法门也好，统统一样啊，都是这样修的，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发现一个什么东西呢？原来法法是相互的。所以有人跟地藏菩萨有缘，有人跟普贤菩萨有缘，有人跟阿弥陀佛有缘，是吧？他说有人跟般若有缘，就是比例来讲，很多人呢，我是看般若经，我是看金刚经，就是那你就要了解见闻觉知是你本性，啊，我就像阿弥陀佛，你就要念念来自于阿弥陀佛。他说我只相信普贤菩萨，那就是四大愿王在一念之中。听到，如果我是信地藏菩萨，念念像马盖一样，全是地藏，这叫果位修行。果位修行叫果地觉，就是说果地藏觉现前，这这一念就是果地觉现前，是吧？那我们现在讲地藏经，就要了解地藏菩萨，是果位地藏菩萨，这一念中，你这个时候修行啊，就比较快啊，就是随顺地藏菩萨，是吧？随顺地藏菩萨，果地地藏菩萨。他说这个时候跟般若相应了，那你就跟地藏菩萨，如果你信的是地藏菩萨，那你跟地藏菩萨是同体了，所以地藏菩萨在地狱你也在地狱，知道吗？就是说如果你修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在法界了，你也在普贤法界了。如果你要修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念念之间，那你也在念念之间，跟阿弥陀佛是一体的，跟普贤是一体的，跟地藏是一体的，跟这个般若是一体的。我讲了四个法门，是吧？要不跟地藏菩萨成为一体，要不跟般若成为一体，要不就跟普贤成为一体，要不就跟阿弥陀佛成为一体，是不是？这个四个法门，我这四个法都是一样的。你说跟哪个因缘是吧？如果四个都跟你有因缘，那你绝对不会办法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四个把三藏少部经典都库在里面了，就是说那地藏在，因为普贤在，普贤之德是一切菩萨之首，地藏菩萨是佛的彻底的大悲心，是吧？也就是说般若文殊菩萨，是吧？就是说他是我们的，是法王，是幼子，也就是我们的发心的地方，是吧？阿弥陀佛它是我们的果，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圆满的。所以讲法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悟到，我不是这个要你呢能认心里一个圆满见就出来啊。这一个广舍方便，是吧？就是广舍方便，就是我进未来就是发愿了，我进未来就不可计劫，为六道尊生，就是为六道尊生啊，广舍方便，也种种方便啊，就是六道就是人天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广舍方便就是心里种种方便法门啊。 不是一个方法，是广水方印六度波罗蜜嘛，六度万行，因为这个主要他是见到六度万行这位佛嘛，是吧？这个佛嘛，并且快，是吧？并且快，信什么？奋信嘛，奋信，狮子奋信嘛，具足万行嘛，这样。奋信就是快思，非常快，是吧？狮子就是佛的意思，究竟的意思，叫北宋之王，具足六度万行，这个如来。也就是说，我们碰到这尊佛，地藏菩萨，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念非常快速的令众生解脱，后面讲，后面又有一个故事，说啊，我看讲完了没有？也就是地藏菩萨在佛平行地藏寺院以后啊，一直到今天，就是今天，百千万亿那有他不可说皆上位菩萨，他现在还是菩萨。我们前面讲过，菩萨就是菩提萨埵，菩提萨埵他就他现在还含持在尊生的念头里面，就是你的一念跟地藏菩萨这一念呢相同的，也就是说你做地藏菩萨，就这样，你不需要把你呢，是因为佛是果嘛，三十二相八种，你不需要是三十二相八种好，你是在因为地藏菩萨的方便就建立在我们念头上，就是我们这一念啊，你这一念就是广说方便，广说方便，也就是说你念佛也好，你坐禅也好，你念真也好，或者是做善事也好，或者在家里修十善也好，持五戒也好，这一切善法里面，这所有善法，你这一念啊，地藏菩萨都摄起，知道？他说念念跟地藏菩萨都相应，因为他的广摄方便与一切众生念相应，所以你这一念的话，刚才讲就是说，要了解你那个心识啊，就是识，就是法界啊，就是、心识、啊、跟地藏菩萨一体的。你不管做什么，你持戒也是心识，布施也是心识，人欲也是心识，这个叫广摄方便，所有的心识都是地藏菩萨，是吧？所以呢，没有一个这个专一的这么修法，就是说你供花供灯啊供水啊都是心识，我这个心识跟地藏菩萨是合一的，所以你在供的时候，你就要用什么心呢？用南无地藏王菩萨，或者说用利益众生大悲心都可以，也就是人供灯的时候为一切众生供，供香的时候为一切众生供，就是你在扫地的时候为一切众生扫，就是说你在家里在社会上在任何地方都是为一切众生做，你就这样的啊，地藏菩萨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你这一念升起，不管是这一念升起，因为你在对地藏菩萨有信心的一刹那，你的相信就出来了，因为对地藏菩萨明白了，所以在此时界能为尊生的这个念头，或你当下知道是地藏菩萨这个体，就是这一念升起，你坐着不动，我在打坐，这也叫法门，是吧？你洗衣服也叫法门，洗衣服，洗衣服，你了解这衣服这一念是从哪出，还是地藏菩萨？原来我洗衣服这一念跟地藏菩萨在一起的。那我说你了解跟地藏菩萨在一起的时候会什么呢？你这个心识啊就会非常慈悲，你这个心识呢就会跟地藏菩萨相应，你这个洗衣服的时候呢，当下就知道跟地藏菩萨吻合，因为你了解地藏菩萨的慈悲。就比例来讲吧，就是说你在生活中只要想到诸佛菩萨，你的心是自然会柔软，你不能是嗔恨心的，一想到地藏菩萨就变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会变的，这样你把地藏菩萨拉在心里面，做什么事情不变呢？你想想，洗衣服，原来我以前以为是我在洗衣服，却不知道这是一个心识，原来这个心识是跟地藏菩萨相应的，原来我洗衣服也跟地藏菩萨相应，然后对洗衣服这件事情不单是洗衣服了，那是心识跟地藏菩萨是一体，这一念跟地藏菩萨是一体的，所以你在变洗衣服，南无地藏菩萨，南无地藏菩萨，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升起这种念头出来，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你就会念出来，你就很欢喜， 你不念出来也没有关系，你知道也可以。不是说你非要你的，就是非要你念，你知道明白，内心自然感动，你自然就会感动。所以看到尊胜的时候，这一念深情；看到地藏菩萨的时候，自己感动。所以有人讲，有的人我讲的念出来，你就以为真的要念，不一定。有些人他不需要念，他就是知道。就像我们说，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一样，自然就哭起来了。为什么会哭呢？是吧？他自然而然的，就不哭可不可以呢？内心伤心，也有好多人不哭啊。你不能代表不哭的人就不对啊，是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表现出来都不一样。但是，一旦你明白了地藏菩萨，你一定会改变，是吧？所以你打孩子的时候，我这一念，你想到哎，地藏菩萨，就是说你想到地藏菩萨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我打孩子都不能离开地藏菩萨。所以这个时候我马上就发现了，我打孩子的心都柔软了，发现恶念了马上就改变了，是吧？然后我吃东西我很贪心一样，我贪着我面条吃，我突然就想起来，哎呀，这是我的心是应该是清净的，我这个清净是这一念的对地藏菩萨从玉老藏里面显现出来的这个心思，所以我贪心就没有了，反而我变成了清净，因为这个清净比贪心更快乐。大家都知道清净肯定比贪心快乐，知道吧？贪心是什么呢？贪心就是贫穷，就是那个人没有钱了他才会贪，孤独了才会贪，对吧？一旦你获得满足的时候就不贪了，知道吧？一个人呢，烦恼的时候才去做坏事，就是你比例来讲，那个男人为什么去找女人呢？因为他孤独，就这么简单。但是他一旦不孤独了，他还会找吗？就是造恶业是因为他内心中有孤独，知道吧？就是这个人想赚钱，为什么呢？他内心贫穷，他才想拼命的赚钱。一旦他发现地藏菩萨这种功德在那个地方非常满足、非常富有的时候，他就不想贪了，知道吧？所以呢，但可能他说一下停不下来，可能有一种惯性，他内心的缺失，他不想要了，他马上停止了，知道？他虽然可能停不下来，就是贪官了。他被这个业力所催，他停不下来，他心里面他确实不想要了，是吧？所以学佛的人呢就这样，就是别人打我的时候我确实不想打你，但是呢我可能会用手举起来还吓唬吓唬人，但是我内心确实没有成分心了。他就说你真正的把地藏菩萨放到心里面以后，真的什么都会改变。地藏菩萨的神力是不可思议的，他让我们所有嗔恨心、贪嗔痴的心停下来，然后呢转到这边来，知道吗？所以真正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地藏菩萨按到心里面去。怎么按到心？就是你的一念跟地藏菩萨是合一的。就是你怎么，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把这一念跟地藏菩萨对立了，我们把这一念跟阿弥陀佛对立了，我们把这一念跟般若对立了，我们把这一念跟普贤菩萨对立了。所以对立了就无明。所以找文殊菩萨找得好辛苦，找阿弥陀佛也很辛苦。找般若，把般若六十卷经看完以后，你发现还活不了一，好辛苦一样。这一部经你看了半天，就是我叫你看经，有的人就念念金刚经了，他念着念着念了经典以后，师父这金刚经念到什么时候为止啊？他感受不到这金刚经跟他心是合一的，他永远感受不到这金刚经。所以呢，他念了，比如说要念普贤行愿，他念一辈子，他普贤行愿都在外面，所以念到最后他肯定会问我什么时候为止。是吧？那是什么时候才不念了呢？他肯定会这样，因为他不知道那一念具备了四大愿望。你就说你现在问我的这一念里面就有四大愿望，你知道吗？他不知道，他不明白，知道吧？啊，原来这一念具备。如果你一旦你明白了，念跟不念你都在念。很多问我嘛，师父说我念往生咒，好像念往生咒啊，可以多念了。但是师父你怎么念往生咒啊？南无。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念往生咒，就是说我不一定要念完，我念完的时候是可以变现的。就是我自己知道色身相无处法都是往咒，什么叫往咒？就不可思议，都是如来报身。就是说声音呢，色身相无混的虚的，前世就是我们鼻子为什么是虚的，眼睛为什么是混着的，知道为什么？这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吗？不可思议，就是往生。我眼睛混着，鼻子虚的都是往生咒。我躲在里面，躲在外面，就大便了、黄金啦、宫殿啦、厕所啊， 全是往生咒，不可思议，我们没必要的去想这个问题，全是往生咒。所以我说南无，我就听今天听着嘛，声音是风的声音，雨的声音，草的声音，鸟叫的声音，全是往生咒。因为我说他的声音都是不可思议的嘛，我不昨天不是讲吗，一切皆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佛的功德，无量诸佛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只有佛跟佛知道，所以呢这不可思议现前。所以我躲在里面躲在外面，所有的色身相无说法地火风水都是我们尊称给他起了个名安利赋予他，其实呢他的本体都是不可思议，都是真空妙用，都是菩提萨埵，都是统统的都是往生咒。所以我念往生咒绝对不会像你们这样念，但我念不念呢，我念了，念不念呢，但是你看不到我的嘴巴念，在你看不到我嘴巴念，我嘴巴又在念，到底念还是不念，你自己悟就好了嘛，是不是？原来师父啊，我到底做什么专科啊，就说没，我叫你怎么做专科，只要我教你的都是手段，只要在手段里面就通通完蛋，你悟了就可以了，知道吗？你明白了，你一定要听明白。所以讲了这么多法门，是吧？今天讲地藏菩萨，讲了阿弥陀佛、般若智慧、普贤行愿、地藏王菩萨，你这一念按照地藏菩萨，这一念按照般若智慧，这一念按照普贤菩萨，这一念阿弥陀佛都可以，统统可以，是吧？所以呢，你想住在哪个上面，并且呢，你会像地藏菩萨一样下地狱？恶鬼去人道，贪嗔痴里面有用无碍，火到火火清凉，到水水干枯，到天为城里面天为城自然消，所以刀枪火海在这个面前，在地上面前都变成心死了，知道心死都是光明的，知道自然就会这个刀剑都会消失，知道火海这个剑灵都会消失，所有的苦这一境界都会消失，因为地藏菩萨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都化为清凉啊！因为你心中有一颗地藏菩萨的这个珠啊，它可以化无量这一切众生那个念想，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到一个问题啊，地藏菩萨无量无边，像倒马盖一样变毛是吧？就在众生念头里面，就是你每一个念头一个世界，每一个念头一个世界，无量无边的。你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一再强调，你每个念头都是地藏菩萨，每个念头都是不相，每个念头都是般若智慧，每个念头都是阿弥陀佛，一个念头能分出八万四千个念头，八万四千个念头就是八万，每个人每一个念头还分出八万四千个念头，也就告诉你，你每个念头里面都有八万四千个地藏，八万四千个文殊，八万四千个普贤菩萨，八万四千个阿弥陀佛。所以一念一念是吧，一念有，你看阿弥陀经里讲，就无量寿经里讲，阿弥陀佛一念是什么，三生六万亿佛，不是八万四千，三生六万亿佛光中化现出来，就是一念光就化现出来，你信吗？是吧？所以我们要明白，是吧？所以呢他发的愿就是对，让我们这一念圆满，所以他虽然地藏菩萨虽然没有成佛，他这一念就是摄受我们现前这一念，你闻到赞叹的时候，你就到了三十三天，就赞叹的时候，有人洗衣服洗着洗着洗到三十三天去了，你走了走着走着就走到三十三天去了，这三十三天受三十万大劫的快乐啊，然后你可以遇到必知佛，然后遇到佛。你看华严经里面那个佛释迦牟尼佛讲法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内兜率外的没讲的，他就说从这个菩提树下打坐是吧，到这个忉利天，从忉利天到西利山，从西利山到夜摩天，或者到兜率天，我们明天要念兜率天讲四回向是吧，就是那都是什么些人家呢，都是王子啊，你不能说那说每尊佛都要到宫殿定了一个王子说法，我问你一到了天上去那佛陀去不去，就是我在想，就是说假设我有一天我到天上去了， 那弥勒菩萨在人间成佛，他也跟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一样，从菩提树下，然后到忉利帖，然后到西弥刹，然后到夜摩帖，然后到这个独眩帖，是吧？然后说在往上面走就是大自在帖。然后说他是一样的走，那我可能正好生在那个地方呢，因为他不是一个啊，他是无量无边的，就是说他不动本身，就是说他到了一个帖就不动了，就是说他在菩提树下打坐就不动了，然后呢身体就分出来了，到了第二个帖，第二天里面他又分一个身出来，这个又不动，底下还不动，然后又分这个身又到上面去了，又摩天，因为你再往上面走，往上面走，这个身体还不动，还在这个地方，他自己又化一个出来到天上。所以呢，他在成佛的时候啊，他这个从菩提树一直到大自在天这个之间，都是不离开本座，不离开本座到天上去，一直到大自在天，怎么样转？并且呢，他这个一个菩提树啊，坐着呢有百千万亿菩提坐，就是说这个菩提树里面十方世界都有一个菩提树，都有释迦牟尼佛在打坐。然后呢，到了忉利天，又是十方世界都有一个佛，释迦牟尼佛在打坐，无量的菩萨在安住。然后不登本地，两个都不登了，然后到第三个夜摩天。而这夜摩天以十方世界无量无边个夜摩天。这个夜摩天的这个佛在打坐不动，有无量的这天人呢、啊，见能八部。你发愿成这个道上去，你想一想，我们就是闻到地藏菩萨这个名的时候，假设到了三三天，难道都遇不到佛？他这个佛，也就是说，后来我就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度夏天不是说度夏天外院跟内院吗？就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度夏天他那个释迦牟尼佛在那个宫殿里打坐的时候说法的时候，没有说没有感到内度夏天啊，他是外面啊跟那些天王在一块讲法，那些天王里面好多天子啊这些老百姓在外面啊，但释迦牟尼在那个地方先打神遍，是吧？那些王都在作为听法，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加持的，释放诸佛、释放菩萨都过来加持，就是准准做啊，准准这个方啊，盖这个无量无边尽虚空变法界，难道我不在里面？是吧？所以你想一想，佛陀这样的示现道场，就是我们假设我们到了极乐世界，那有一尊佛的出世，在这个三三天这个三界里面说法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来？我们也还会来呀。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去套子想一想，就是说我们出极乐世界去也会看到释迦牟尼这么好玩，我也去玩一玩去看一看，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我们见到这个地藏菩萨这一念呢，升到三上天呢，这三上天啊都有我们的份，得法是吧？得法在那个地方一定能遇到佛说法。遇到佛的说法，就在我们娑婆世界，跟我说法，我们半天都听不懂。到了天上去，你看那些天上人得到的境界是什么境界？你看那个所有的那个菩萨念那个偈子啊，那个偈子战佛功德的那个偈子啊，那个偈子都是开悟的偈子，都是明了的偈子，都是跟佛差不多，都是等觉菩萨、妙觉菩萨，都是大菩萨了。也就是说，我们要对地藏菩萨生出这样欢喜心。我今天在念这个华严经的时候，我就不停地把我念了一段了，我就出现一个境界，念一个境界，从里面菩提坐那个地方开始，然后宫殿里庄严，然后宫殿外面庄严，然后虚空庄严，因为虚空无量的虚空在庄严，我一直庄严，因为我了解一切成性什么，性就是我们的法身嘛，我法身。法身是清净的，外面一定是清净的，法身是庄严的，一法界就是说我们的法身，我们的心性是庄严的，世界一定是庄严的，就是说它不可能只有分别心才有恶相不善相出来，如果本性它并不障碍。所以呢，我就在想的时候，色身相互触法它本来就是心思嘛， 我心是成心性众生嘛，所以你看到的色身相无错法，在心性里面是非常庄严的。我们妄想认为它不庄严，妄想不庄严的，这是你的妄想而已啊，它的真实还是庄严的。所以呢，我们从心性里面看世界，不要在我的妄想里看世界，从心性里看世界，那个世界每一围城、每一世界、每一个刹那、每一草一木、一尘一沙，都是无边无际的庄严，这样。所以你的自信什么样的，世界就是什么样的，它非常吻合的。所以你这样的念华严经，这个世界就直接就转成华严境界。所以我为什么明了呢？因为我了解了他的心性或心识的问题。所以你在听经的时候要掌握这种诀窍。像我在讲的时候，那以后我晚上回家返家呢，你打坐啊，你应该怎么样的思维，是吧？所以你坐在床上，不要用自己的妄识在想，你就直接用心性想世界。你的心性什么样的，你的心识就是什么样的。心性跟心识它是不二的，那就是地藏菩萨。所以你把地藏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阿弥陀佛啊，因为你了解地藏，过去一句话就一通百通，把地藏菩萨搞明白了，阿弥陀佛、文殊、普贤都搞懂，它不可能不相通的。就是一屋进万门开，就是说你这个房子你不管从哪个门能进来，你害怕打不开那个门，就是说你只要把这个门打开，你进来了后门照样可以打开，是吧？就怕你在外面你周围转来转出去进不来，你进来以后左边门、右边门、前面后门都可以打开，是吧？所以你看我都是打开的，是吧？因为我把我从后门进来了，把阿弥陀佛一进来以后啊，全门叫般若门，是吧？这边叫普贤门，那边叫文殊门，还有地藏大门，从地底下打开了，到处都打开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从阿弥陀后门进来的，因为我真正明白，我是从阿弥陀明白的。因为阿弥陀明白以后，我就到屋子里面来了。这样你到屋子里面了，所有门打开。如果你信阿弥陀信到最后面，你诽谤别的门，那证明你没信阿弥陀，还没进来呢。没有进来的人，当然你站在外面，所以呢，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个门也打不开，打不开就开始诽谤。修地藏不行了，修般若也不行了，修普贤不行了，我只有信阿弥陀。你站在门外叫，就是很多人现在讲法是站在门外叫，诽谤这个，诽谤那个，是吧？所以你们看，比如说这个，我们师亲呐、啊，无着师亲，还有一个菩萨跟他们弟子三个嘛。是讲的是公案了，说文件是有问题的，说那个菩萨叫什么菩萨，上无畏菩萨吧，他是他的弟弟嘛，他说晚生了，他两年以后才回来告诉他弟弟，他说我在门外，就是没见到弥勒菩萨，因为他修行看到外面很美，以后就没进去，在外面被外面迷惑了，外面天宇给迷惑住了，所以进不出，后来就告诉别人，就开始诽谤说你看进度方面多好，经常念阿弥陀佛就不会迷的，你看修禅这的人见到弥勒菩萨还会被外院给迷惑了，所以呢进不到内院，最后修净土法门了就没有内外，直接见阿弥陀佛，这个就是诽谤人家的大祖师，知道吧？所以你要不管到哪个天，说实说话，释迦牟尼佛把33天尊称都斗尽了，我们这些愚痴痴暗之人没有被斗，我们往上面走一点点都可以见到佛，知道吧？都可以见到佛，知道吧？所以我们就是为愚痴痴暗之人说此经典，所以我们不要对天人八部、对天神有所怀疑，这些人都是受释迦牟尼佛缚束，你不要涅槃，你不要成佛，你就在这个地方护住众生，然后等下一阵佛去世的时候再把这些尊生交给弥勒菩萨，就是说要他们生生世世护着尊生，是受了释迦牟尼佛尊，像维多菩萨是贤解千佛的最后一尊佛，他就是受了释迦牟尼佛的佛尊，他就是说这个等弥勒菩萨去世你再成佛，就是说你看他们都是，你看四大天王在释迦牟尼佛面前留言里说，他说释迦牟尼佛不要着急，他我受了你的缚束的话，将来尊生呢，不让他多地狱一日一夜， 是吧？说柳州养内说的都是护念尊者，都是不成佛的，他是故意不成佛的，知道吧？所以我们不敢动，反而诽谤他。就这些菩萨给你吃的，跟你说，我常常讲一句话，就说我们信阿弥陀佛，开始诽谤天人八部。你听啊，天人八部虚空色身相无抽法，给你吃的，给你穿的，给你用的。然后我们讲到，我们信阿弥陀佛的，你们这些人是恶业反复，你们都是罪人。就是说吃了人家，穿了人家的，就是说反而那些诽谤人家，就是这些神都不给你，不理你，知道吧？就是说觉得你好愚痴。所以我们不要这么愚痴，我们要感恩他们都是大菩萨。你编个很多的大菩萨都附在这虚空之中，常常以虚空为身，然后不示现涅槃，在你面前释放诸佛，释放菩萨，地上无量的天人八部都不示现涅槃，在你面前扶着，等尊生一个个的一个个的护着你的善根。我们今天皈依三宝都是他们护着来的，我们有什么资格来评论天人八部呢？有什么资格说天说地呢？没有资格的。所以整个的佛法在我面前都是圆满的，只有你自己，只有地狱恶鬼畜生和地上愚痴痴暗之人，今天还没有遇到佛法，还皈依了，就今天开始才刚刚皈依三宝。我们有什么本钱，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资格去说人家？所以我们一定要老实，这样阿弥陀佛。